他说那就是我要找的我女儿。
哦，
那警察也挺愣的，就这么巧。
就是你这个北海道的父亲嘛，
嗯，
是吧？
血型也化验了，的东西也都有了哈、
嗯，
那个照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他有一回都跟我说过这话，他说我的财产超亿，他说那个房子三层楼啊，
嗯、
完了那个院子什么什么，他说都是你的。
嗯，
老太太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没遇到个这么好的孩子，那我三个孩子就一口一个奶奶、
嗯、
他没人管我叫奶奶呀，就是一口一个奶奶叫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他那天他是在班上，他突然给家里来电话，你不是我女儿，你滚，这不是你家，你给我出去。他往外撵，老太太也愣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嗯，
就回来就喝大酒，就把我东西全给我往外扔。我就觉得挺怪的，我搁家里出来突然暴雨，你看这个又是车到三千必有路，反正没有什么太干啥的想，但是有点儿。
你是觉得好像暗示着你其实
什么？
嗯。
完了以后呢，我就上了飞机了，到飞机顶上呢说中国话，
嗯，
都是中国话。然后那个
没坐过飞机吧？
没坐过，头一次坐飞机。完了呢，说的是中国话，人家来送吃的了。
嗯，
说你要什么？嗯，那个三个孩子没听说过咖啡。
嗯，
头一回听说咖啡。那咖啡是啥？要咖啡，说是喝的。那三个孩子都要咖啡。完了，等着人家给送来的时候，他一哭，啪，都吐出来了。说这么苦，这什么玩意儿？这哪是喝的？完了又把那个飞机顶那些人给逗的直笑。完了，嗯，那个时候还觉得挺好的，挺高兴的。
嗯，
你看头一回坐飞机，还有那个晃晃悠悠在天空上飞，还能看到那什么，也孩子们又逗的大家都笑，还挺好玩的，挺高兴的。话都挺都通，没有一个不会说中国话、
嗯、
然后下了飞机以后，这个时候就听着汪汪汪汪汪汪的汪汪的，反正这个那播送的声什么玩意儿，反正就光听着都是汪汪汪的。那
讲日语了？
对啊，全是日语。然后吧，就不知道怎么办呢。完了没办法呢，我就得护着孩子。
嗯，
东西呢，我在中国一个月才45块钱呢。是你知我那些东西多少钱呢？给拿来那些东西都是养父母啊、亲属啊、同学啊、那好朋友
带的这个礼物，
带的礼物，那这比我这好多少年的工资都贵啊、
嗯、
我就寻这东西别丢了，孩子不能那个不能散，就护着孩子护着东西，那海关我就没过。
没过海关，
我光拿东西完我就往外闯。
嗯，
可能海关那个人吧，心说我有精神病背不住。完了，他就给那个北海道打电话了。
他怎么会给北海道？
因为我的保证人是他呀。
那他怎么知道你的保证人是？
那个没有保证人，海关不会放你的，那材料都在海关都有啊。
我说，但你不是没有过海关吗？
不是，那所以说吧，人家给他打电话，我这海关我是强行过的。
你强行到这地方？
我没让他卡戳什么的
啊，你就直接到那个海关就往出走了。
对，
那你护照没给对方吗？
没有啊，完了人家就那个就找人了嘛、
嗯、
找人了，后来就把我这个拿过去，可能就给卡戳了，告诉
就把你的护照又要过去了，
又要过去了。完了人家找保证人，你带来的什么样的人呢、啊、就保的什么，可能其实我、
嗯
精神不正常吧，人家可能那么寻思啊、
嗯嗯、
所以背不住有毛病的人，
嗯，
所以人家也没太强制我，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有一个老头挺好的，用日语就把我告比划的把我护照拿过去，我还不想给他，人家告诉我说那个地方要
嗯
得卡戳，就那么完了就给我了。 给我呢，那这边呢就找保证人去给那个北海道去打电话了，
嗯，
说来了个这么，完他就说那是我女儿不会说话怎么的，他可能是误会了，你们可能误会了，他说你放他吧，完了就问我们放出去是出去了，可是我上哪儿去呀？也没人来接我呀。
嗯，就你养父母当时并不知道你这个航班来日本，
不是我，
就是你那个北海道的那个事情。
对，因为我没发，他告诉我了，来的时候发电报啊，
嗯，
我没发电报啊，我说这怎么办呢？
那你养父母知道你已经在那个东京了，他得赶过来吗？
我的父母
啊，对，就是北海道那个父亲，
但他不知道啊，因为我什么前来他不知道，他知道我快来了。
那海关不是给他打电话？
海关给他打电话，因为他在北海道啊。
嗯。
在北海道他接着电话得马上过来，
嗯，
那不赶他呢，那他得坐飞机呀、
啊、好远呢，
就是北海道到东京成田机场得多远呢。然后呢我出来以后我就寻思这完了，那还下的天一黑了，还下的小蒙蒙雨，不但我们又没有伞，就是搁那浇着，我让孩子躲着雨，我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就这么就寻思啊，这完了，你跟谁问谁人家不懂，你说啥人家也不懂，问谁也不知道，那天又往黑了，正好正最关键的时候，后面突然听着我背后突然听着说中国话了，
嗯，
哎呦，我说这可有救了，我就赶快瞅那个瞅说中国话的，我一下就跑到那，我一看是个男的，挺高个挺带劲个男的，
嗯，
我就说了这位大哥啊，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我说你看没人来接我，什么也不会，我说你能不能给大使馆打个电话，让大使馆来帮我个忙啊，你能不能帮我给大使馆打电话，我说我有钱，那不有公共电话，他说你给大使馆打电话，我说嗯，他说你是谁呀、啊、他说你是谁呀、
啊、中国大使馆一般打不通啊电话，是吧，
他说你看看几点呢、
嗯、
他说人家大使馆五点下班，
嗯，
他说就是不下班你是老几呀、啊、
嗯，
大使馆来接你啊，你是老几呀、啊、他问，看我当时那个样，人大使馆来接你的，因为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看看我还有三个孩子，我们四条人命啊，我说你看看我要是没地上去了，我谁也不认识，我们只能在这街头待着，天又下了小雨，你又这么黑天了，我说我们怎么办呢，我说你只能救救我们吧，求求你了，我说这个将来我们不会忘了你的，啊，你帮救救我们吧，我只能跟他说小话了，这个时候我求他帮忙，然后他说那么的吧，你搁这待着，他说我去完了等着，要是行的话我就来接你了，我就等了十来多分钟，他来了，他说你要不害怕你跟我走吧，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
嗯，
我只能跟他走。
你也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嗯，
我说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跟他走。完了，我心怎么看这个这愿意咋地咋地吧，反正那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完了，就到他把我们领到那个一家，完了那个屋里就一个屋，完了一个小外就那个可能也就这么宽个小。
是他自己的家吗？
是他弟弟家
哦，
嗯，一个小外地，完了那个他说你就在这待着吧，明天现在都晚间都这前了，他明天再说。
他弟弟当时在家吗？
在家，他弟弟和他弟媳妇在那屋里头住，
嗯，
我们就在他家待上了。他说你
靠了一晚上，
靠一晚上。他说明天再说，
也没睡觉，
嗯，
就没铺
了。那孩子们肯定那哪有铺什么的，那肯不可能，
就直接躺在地上睡
了。对，就那地下。
你呢？
我也就在那地下坐着呗，那坐等着，等到天亮嘛。
哦，嗯。
完了，等到第二天早上了，完了那个我就寻思，人家要吃饭，人家要做饭，咱搁这丫的不是害事吗？我就把三个孩子吧，我说走吧，天亮了，咱出去走，人家做饭，咱别耽误人家。完了就领着走，顺着道往前走，正好走到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呢，就是一个抠帮，抠帮知道是什么吧？
嗯，警察署。
警察署就走在抠帮，这抠帮呢，这嘎达是窗户这么样摆的桌子，这边坐一个男的，这边坐着一个警察。 我就搁这个窗户那往里头一瞅，这个坐在这边这男的往外一瞅，俺们俩就愣住了。你知道，就是北海道那个父亲。他就在
他从北海道赶过来找你来。
对。
那他怎么会找到你这个地方呢？
你看巧不巧，后他说啥我也不懂，后来我才知道的。就是那个海关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工作岗位，他赶快买了飞机票就过来了。
嗯。
过来以后完了就到这儿，我就没有了。
嗯。
让您领走了。完了就问海关那个人呢。
嗯。
完了那海关就跟他说，他说的吧，那趟飞机里头还有一个中国人，他说的那个可能是那家把他领走了，在领我的呢是接那家的中国人的那家的，
嗯，
那家的人他是来飞机场接人来的，
嗯，
所以他把我领走了，就是这，他说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完了他就告诉他是大田区。
嗯，
他家住在大田区，
嗯，
在什么地方呢？他就告，基本上他就告诉他了。
嗯，
完了，因为他知道我的情况了，他就告诉他了。嗯，因为他人家有证明，他是保证人。
嗯，
有他的名，人家就，海关就信任他是我的父亲了嘛，就告诉他了。然后正好走到那个，
他就到按照这个地址来找你来了。
哎，他就不知道他家是哪。完了结果呢，他就到那警察署去问警察去了。
哦，
正好我也走到警察署，你看就碰上了。
哦，太巧了，
太巧了。就是你完了他就说，他说那就是我要找的我女儿。
哦，
那警察也挺愣的，就这么巧，那警察就愣了。完后来那警察就告诉他们说的，他确实是打个电话，完了就确认了，他就让他把我领走了。
哦，就去了北海道。
哎，
是吧？
哎，
嗯，
这就是又是一段小插曲。
那挺不容易的。
嗯，
也真是挺巧的，
挺巧啊。
嗯，
然后呢，那个在他家挺好，他非得那个，他知道我是来探亲的嘛，
就是你这个北海道的父亲嘛。
嗯，
是吧？
完了我走，我肯定要走的。
嗯，
但是他说的，你既是我的女儿，我先给你上户口。
就是到了北海道以后，
哎，他就要给我上户口。上户口呢，这个上户口就是说那个肯定是他的女儿了嘛。啊，这一说人家说不行，你吧已经扔这么些年了，你必须得上经过裁判。
嗯，
然后呢他就上裁判说，完了他说就凭那拿了那些资料不能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
嗯，
但是血液也化，血型也化验了，的东西也都有了哈，
嗯，
那个照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他说不行，必须得做 DNA 化验。
嗯，
不做 DNA 化验，他说我不承认。
裁判所说的。
裁判官说的。
哦，
那你没办法了，那裁判官不同意，我们必须得做。完了说就到他给介绍的那个什么大学医院。
你刚开始到那个北海道的时候，你父亲跟你们相处的怎么样？
哎呀挺好啊，他对我可好了。
是吧？
老太太，就他家老太，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他相当反对，后来他跟我们处的最好的就是他不放我们了。
就是他那个
老太太
有一个新的妻子，是吧？那妻子理论上来讲就不是说你的妈妈，就是理论的，是吧？
他一开始可反对，
他又结婚了，是吧？
对呀。
那就是他没给你解释，就是他的太太原先就是你的妈妈呢？
那个不知道呢，
不知道。
才那个战争的时候，
嗯，
可能是没了。
哦，他就等于后来结婚了。
对，
嗯
嗯，这老太太吧，一开始相当反对。我们没去的时候，
嗯，
我们一去的时候，屋里扔的乱七八糟的。他笑了，他说不要紧。他别害怕，慢慢他有我呢，别害怕。完了后来老太太一开始对我们挺冷淡的，逐渐老太太对我们最好。那我三个孩子就一口一个奶奶，他没人管我叫奶奶呀，就是一口一个奶奶，叫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他说你看我吧，就不让他干活了嘛，因为我也没活干，没事了。
嗯，
所以屋里的收拾卫生啊，洗东西啊，做饭就我就做了。
哦，你就把他所有的家务都包了。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这些天。
哦，
嗯，他特别。
那你父亲呢？当时？
那他也高兴啊，可好了，
是吧？
就等着他十月份去上班，突然每次他早上走的时候，我们连孩子带他老太太带我，我们都送他， 啊，都到门口啊，给他们
戴上帽子。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穿拿着鞋和穿上鞋，完了再送他走，给他兜子拿着回来，赶快出去接
啊，
接这个什么，他也可美了。这完了，他有一回都跟我说过这话，他说我的财产那个时候，就是超亿。
过亿，
哎，他说那个房子，三层楼啊，完了那个院子，什么什么，他说都是你的，
那对你也挺好的，
完后来突然说，他那天他是在班上，他突然给家里来电话，以前来电话吧都特别好，突然来电话就说，你不是我女儿，你滚，这不是你家，你给我出去，他往外撵。老太太也没愣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老太太那个时候我是带着一本字典，中文和日文，你说啥我就高翻字典跟他们对话，他们跟我对话也是高日文说，完了我就问老太太翻的，老太太就给我写，说她你不是她的女儿，就写
就是那个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对，完了那会儿才知道，就知道 DNA 了，他才那啥，他突然反光的了，然后呢就回来就喝大酒，他以前不喝大酒，这从早到晚就喝大酒，喝大酒就把我东西全给我往外扔，就往外撵。
什么东西啊？
那你说我就没办法，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什么东西往外扔呢？
就是我拿带来的东西，或那个我的那些礼品和我的东西，它全往外扔。
往哪？往什么地方？
往从玻窗户也往外扔，从楼上也往外扔，就扔我的东西。
他可能也不能接受，就是说，
对，是不是他女儿？这我这么真心实意的把我女儿叫来了，你不是我女儿，他说你说谎了，你不是我女儿，那说不说谎也不是我说的，是我说的，
你也不知道，
是他承认的，
对，你也不知道，
对吧？他先承认是我是他女儿的，
嗯，
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实际究竟怎么回事，对吧？完了，后来就我说那怎么办呢？啊，他在家，我们也不敢说话。一说话他嗷嗷嗷嗷叫唤，他往外撵我们，撵我们上哪去啊？
他当时明确说让你
走，
走是吧？
滚，哎，别在他家待着。
那你当时不是本来也是探亲，
对呀、
啊？然后那他让你走，那你为什么不买张机票回国呢？
我哪有钱呢？我搁海关来的时候吧，一个人就给10000块钱，我们四个人就40000块钱，那个时候的飞机票一张票就14.8万。我们四个人都得整票啊。
那他当时没说让你走，给你买机票回中国？
那没有没有，他那时候就不管了，啥都不管了，
直接就不管了，
不管了
啊。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不合适，因为他把你邀请到日本去了，
他说我撒谎糊弄他了，不是他的女儿啊，那我就他就不管了，不管了，那我们走也走不了啊，是地上也没有，我谁都不认识啊，我一个人说话的都没有，我在他家待3个月都没说过一句中，就小孩回来能说几言，那小孩都很快就适合日本了，就连说话人也没有啊，孩子们上学我就我自己在家呀，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就突然想起来裁判的时候不有一个翻译吗？有个翻译叫习占明吗？
习占平是吧？
习占平，
他
习占明，反正和咱们那个就差
习近平，
习近平就差
差一个字儿，
差点差两字儿，习占明
啊，就是当时是你就是在裁判所裁判的时候的一个中文翻译，
对，就他因为什么呢？我们那回啊，就是那个他不给翻译完了吗？翻译完了，这个父亲呢带着我妈妈去上他家去一次，
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但是呢，他给的那些什么名片啊、他的电话啊什么的，都在他手里头，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地点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没出过他家门，我也不知道哪东西南北。从进了他家，我就没出过他家门啊。但是他家呢是叫垃圾有大楼，我知道。
垃圾有大楼。
垃圾有大楼。对了，垃圾有大楼。
那这个名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那个当时那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垃圾有大楼。 他告诉我了，所以我这个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上他家去过一次，不是？
嗯，
去过一次，他是垃圾有大楼，我好像看见过垃圾有那个大楼。嗯、然后，对啊，这个我就是说他怎么上他家去，怎么找他呀？
你当时想找他是想让他帮你做，
因为他会只有他会说中国话呀。
嗯，
他我让他想要跟那个。那个中国的领事馆联系一下，让领事馆帮着我呀、
嗯、
我又不知道领事馆在哪，又不知道领事馆
那你在家里可以让那个老太太
不可能
给你打电话打到领事馆，不会帮你的，
他不可能，就是、嗯、完了吧，那个我也不敢求他，
嗯，
因为他必定是人家家的人呢、啊、
嗯，
对不对，我说这怎么办呢，那孩子们就说那个小孩儿，我那两个上学的，
嗯，
就那一个没上学的，就说妈，那个出租车，
嗯，
过来，你一举手，他就停你边儿，
嗯，
他你上去，他你说上哪，他就拉你上哪，
嗯，过去没打过出租车，
没有过，我什么都没那干、嗯，完后来我就寻思，嗯，那就那么办吧，只有这样办了，
嗯，
我就领着孩子这小孩出去了。完出我就一举手，那出租车真就到我跟前停下，停下完我就上去了，上去了我就说垃圾有大楼，垃圾有大楼，
就跟那出租车司机讲，
嗯，那他可能也不懂的呗，就垃圾有大楼，他可能就跟那个电话到处联系，就是拉着我就转，
哎呦，问这个垃圾有
垃圾他要
在哪儿，
嗯，完我一看。那前面有个蹦字，那是钱交钱的，我看着了。
嗯，嗯
那一会儿蹦了1000多、2000多，哎呀，我说这钱呢、啊？我手里就剩这么两个钱。
你当时手里有多少钱呢？
我来了以后吧，给我们换4万块钱，因为前面那一家我在人家待着不是吗？
嗯、
待了那个一宿，完了那个他家那个弟弟帮着我们买个饭盒，
嗯，
完了剩那个也就是剩3万多块钱。
你还给人钱呢是吧？
那对呀、啊，
嗯，
那不给人家钱能行吗？
嗯，
那是人也不能让人家给，咱也不认识。
嗯，
完了结果呢，剩3万多块钱，我就这3万多块钱。你说这3万多块钱，他一会儿都蹦到3000多了，也把我心疼的。我说不行啊，我下去，我不做了，不做了。我就跟他说，怎么说他也不。后来我急眼了，我一把他脖子抓过来，我一完了吓得他。这样事儿的，我说我下去，完了这样比量的，他看着他懂明白了，
嗯，
完了他就停了道边让我下去了，这一下去就坏菜了，到哪了呀？完了我就下去就靠到那个一个大树边上那个道边，完了就哭，那个孩子一看我哭，他也哭。
嗯，
俺俩就哭起来了。我说这怎么整？再哭也没办法啊。
嗯，
因为那大道还没有人过。
嗯，
你问人也没人，你就是见着人，咱也问不明白。
嗯，
完后来正挺干啥的，我往那边，往那个大道那边一看，那楼上写的垃圾有。嗨，我说这么巧，那是不是那个呢？咱过去看看去。我领孩子就过那看，完一看那个上面那个信箱，那个205席站名，
嗯，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嗯，
他名我记住了呀，
啊，等于说那个出租车还就把你拉到那个位置，
那可能就是，
啊，
完了吧，结果呢，我就赶快上205去敲门，
嗯，
怎么敲也不开，怎么敲也不开，咣咣咣咣咣，怎么也不行。
嗯，
把人家邻居给敲出来了，
嗯，
那你干啥呀？他那个人说你干啥呀？完了我就给那个翻上，我找这个他哈，我就给他翻，
嗯，
给他那个字典上给他看，
嗯，
完了他说他就摇头，他给我写晚上9点，
哦，
他才回来。我一看这早上起来这才几点呢？这晚，
嗯，
家里孩子怎么办呢？
嗯，
还没吃饭呢。完了我就寻思这怎么办，后来没办法，我就坐在他那个那不是有台阶
嗯，
坐在他是2楼嘛，我坐在台阶上，我就正好我拿着笔和纸，我就把我现在的情况我都给写了，我写了我现在的情况，我说只有你能帮我了，我现在谁都我只认识你，别人我都不认识，
嗯，
我说那个你请你帮着我往 领事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帮帮我们。我们这是现在我们死路一条，只有你能救我们了。完了，晚间，那天还挺快，还没他说他写的是九点，没有到九点他就来电话了。
你们当时从那儿怎么回去的呢？
我回去吧，哎呀，回去走回去的。
那你怎么知道路呢？
先吧，顺着大道吧往前走，顺着那个道走，完了走到那个就是老太太他们老领着我们坐那个巴士啊，就是上那个区役所办事儿，上那个裁判所的化验血，都是搁那个路走。
就那个巴士，
搁那就那个巴士
啊！
我一下看到那个巴士了，那个巴士是搁那个我家那门口就上过去，
就是一中间不用转车就可以过，
对，
是吧？
完了就看那巴士往哪走，我们就往那个跟着巴士走。巴士一会儿没影了，完了就等着下一趟巴士再往哪走。完了就这样我们走回去，
就是让巴士给你们带路。
对，
那你怎么不坐那个巴士回去？
没有钱呢。你先是我们那个一不会花钱，也在我那钱也舍不得花呀，我就那么两个钱儿，我还不知道我将来啥样呢，还是怎么办呢？
那走了多长时间回去？
哎呀，走了好长时间，手那个脚都出血了。
哦，是吗？
那是没办法。
那孩子
也不觉得。
那孩子几岁？他呢跟着
那个孩子才六岁吧，刚刚六岁嘛。他小学是在这上。
他也是跟着一起走。
对。
那孩子走得动吗？
孩子吧，有的时候我背他一会儿。背他一会儿，完再走一歇一会儿，背一会儿，走一歇一会儿。
就这样走回去。那你回家以后，你跟那个老太太，或者说你那北海道的父亲讲这事儿了吗？你去找这齐占明，
那能跟他们说吗？
啊，
那个再说我说也说不明白呀。我也不能跟他们说。完了晚间吧，这齐占明就来电话了，晚上8点多钟就直接找我。他跟老太太说几句话，这个老头没在家，他上班了。他跟老太太说几句话，完了他就跟我，他说换我，完了就换我了。换我以后，他就说。你放心吧，你现在还是中国人，中国那个政府会帮助你的，绝对不会不管的，因为你现在还是中国护照嘛。他说你放心，他说明天保证那个领事馆给你来电话。完等着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九点，使馆就来电话了，
就打到你们家里，
打到家里了。完了就告诉老太太，你明天把他领到使馆来。说那个他是你们是他的保证人，如果他有一点就是闪失，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啊，这大使馆当时跟那个
可厉害了，
跟那个就是那老太太讲的，
就说了你们要负完全责任，他是我们中国公民，我们有权利保护他。
那大使馆还挺好的哦。
哎呀，要不说这，你看第一次的这那个命是中国救的，第二次要不我也要我为什么那么感谢中国，那么爱中国？我的命是中国给的。
那当时的电话打到那个你家里头，那老太太接着电话以后，
老太太日本人胆小啊。她接电话她很害怕，然后呢，她就把那个第二天嘛，她就领我去使馆。在去使馆之前，他给我买的衣裳，因为三个月没买过衣裳，没换过衣裳，他特意给我换的衣裳。买的衣裳，买的新衣裳。
他害怕那个大使馆觉得他对你们不好，是不是？
对，
啊，
全是新的，新连衣裙，完了鞋也是新的。
那你那个父亲当时在家吗？第二天他不是回来了吗？
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没回来。
那我
估计可能老太太是给他电话了。他肯定给他电话说了吧，这事儿。日本人胆小，他不敢，你使馆都出面了，他敢动啥呀？然后就到使馆以后，一进使馆，刚一进门，那都是中国话。我三个月连中国话没说过呀。那就听中国话，那眼泪就撒下来，就感到真是。可亲了，就不用见人，就听声音，就听话，你都觉得那心里头就不一样。后来我就正好他们都在看电影，在那边上我听了一个两个人在说话，说中国话嘛。完了他俩说， 我就说那个您贵姓啊，对吧？那他说呀，您也是中国来的。我就把我情况说了，我说能不能帮我帮帮忙呢？
那你当时想要帮忙是想帮什么忙？是想帮回中国呢，还是说在日本？
都想帮嘛，我能不能不想留在日本，想回中国，
想回中国，
想回中国。但是呢，就是我现在
没钱
怎么办？没有钱，对呀、啊，我没钱、嗯、怎么办？然后呢，他两个就说说你别害怕，他们两个是都是中学教师，在中国、
嗯，
说你别害怕，他说我们会帮你的。然后呢？
他们也不是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他又找来了一帮日本人，
嗯，
就是宝兰特亚，
嗯，
日本人，这就这
志愿者，
是，对，
嗯，
他们找了好几个，而且都是挺有能力的，
嗯、
还有一个是区一所工作的，
嗯，
就把他们几个找来了，完了，所以他这么情况怎么办？他说别害怕，他说你从那家出来吧。别搁那家待住了、
嗯、
完了他就领着我上区上那个北海道的道厅里头去要房子、
嗯、
到那人就给我房子了。
他怎么会就给你房子呢？
他因为我和原来是他的女儿可以住他家，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了、
嗯、
生命危险呢。
但是那你是个探亲的人，
是、啊、
你在日本又没有这个在留资格，当时
嗯，但是他也给我房子了，
就直接就给你房子
给了
啊，
直接就给了。
嗯，
而且房子还挺好，
嗯、
我估计他们怕出事儿，
嗯
嗯，完了就给了，然后我们就搬他家，从他家搬出去了，
嗯，
就住了。这时候就和这些中国人就接触了，
嗯
嗯，这个他们就说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的话，你再就回不来了。他说，而且你要回去的话，那中国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政治性那么强。那你这个爸爸不是他们该说你撒谎，这撒谎了，骗你骗子了，你什么名罪名你都得担呢、
嗯、
他说你都得担了的话，那么你将来你的孩子怎么办？
就劝你不要回国，
不要回去。他说你把事情弄清楚，他不是你父亲了，那么你亲生父母在哪里？你找找亲生父母啊。
嗯，
就是这些人帮着我。后来，
那你这个期间跟你国内的养父母有联系吗？
有联系，信呢。
打信。
那我、嗯、但是我没跟他们说这些不好的事儿，说、
嗯，
我就说好事儿
啊，
怕他们担心嘛。
啊、
嗯嗯。
你也没说你不打算回去了。
没有没有，也没说，我当时也没说不，也没想不打算回来、
嗯，
但是就想有个名正，就是名正言顺，我就是日本人，他承认我。
嗯。
我才能回去，你要不承认我、
嗯、
那我回去我中国又是假的了，假的了，又撒谎撂片，这玩意儿就没法说。
那当时从中国来到日本，那反差还是挺大的，因为中国很穷嘛，
嗯，
日本的那个时候应该说经济条件比国内要好很多。
那倒是。
那你到了日本之后有没有这种想法，其实就是不太想回中国了？那时候
当时就是不想回中国，还没那么想、
嗯、
但是吧，我想如果是我父亲的话，那么我可以随时我可以来回走、
嗯、
我可以来回走，就像那些那个残留夫人探亲似的、
嗯、
探亲来住几个月再回去、
嗯、
完了回去再住几个月再回来、
嗯、
来回走、
嗯、
这样来回走。因为我也没想到，因为我想在这块我也不行，我日语也不会、
嗯、
我也没有工作，
嗯
嗯，这样我中国我有固定的工作，我有工资，我也可以养老，我最后我也可以到老，我也可以养老啊。
嗯
嗯
嗯，
是那么一件。可是经过这一段大伙的提示，
嗯，
完了大家就说，就领我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我第一次见的那个老师，
嗯，
他就领我去上那个，他说你看你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嗯，这半年快到了。
对呀、啊，他说你要是那个在北海道啊，他说要北海道这么点个小地方，你找父母肯定不容易。另外，你看电视台也帮你播过，是播过，也那个、可是呢，啊，报纸他说那个走过是走过，可是也没人来认你啊，而且大伙都知道你是他的女儿，
嗯、
啊，你再找很难找。人家也不关心这事儿，他说你还不如上东京，东京又有后生省，完了还有那个哪年都有来寻亲的孤儿，你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个全国就知道了。
嗯
啊，他说你会上东京比较好。 然后他就领我去办延期手续去了，到那个管理局。
嗯，
到管理局的时候，他就给我说，完了那个管理局那个人说，他凭什么办延期？他说他是日本孤儿啊，你凭什么说他是孤儿？我说我有公证书啊，我就把我公证书给他拿出来看了。
嗯哼，
我说这是中国政府的公证书，上面写的是那个1945年。留在中国的日本血统孤儿，还有那个公证的初二，我说这是真凭实据。他连看也没看，他一下就给我甩过来了，
就是那个入管局的人
啊。他说的这是中国的，中国政府承认你是日本人，你现在在日本，你日本有人吗？日本谁能证明你是日本人？我说我没找着家呀。你没找着家就没人证明你是日本人，没人证明你是日本人，你就不能说你是日本人，所以你到期你必须得回中国，你要不走就强制送还。
这是当时北海道的
北海道入国管理局的话，
嗯，
一点都不加油，添油加醋
啊，一点都没有通融的余地。
对
啊，
那个他回来以后，他就跟他们说了，他说在北海道不行。
你当时在那个入管局吗？
我也在入管局啊。
那个入管局的人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哟，那你说那我那多难呐！他不承认我是日本人，我中国，我现在回去，我怎么回去？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就是我回去了，中国政府我也没法交代呀。
嗯
嗯，就是这就是逼下逼这个一条死路啊，就是所以吧，当天。我回去的时候，我写了，就是孩子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写了7封遗书嘛。
嗯，
我就写了，就是我给孩子们的，给我爱人的，给中国政府、日本政府的这个，我写了7封遗书。我就想要死了，我因为我来的时候，大伙儿都说这个日本吧药最贵，说你带点药，这个因为我睡眠不太好，我睡眠药带的比较多。
啊，安眠药。
安眠药就带了能有一瓶，我就都拿过来了。我心里我写完了我就死了就算了。我这个写完了以后，我那把水拿来了，瓶也打开了，我心里我得跟3个孩子告别吧。我一瞅3个孩子，一回头瞅3个孩子脸，突然我就想起我妈9岁的时候我妈要上吊我的那个心情。
嗯，
完了我就寻思，我妈说了要为我，她要负责，那么我呢为什么不能为我3个孩子负责？我要死了，我3个孩子都这么点，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又流离失所了吗？而且是又是在留在外国，他们谁一个亲人也没有。
嗯，
所以我就心不能死，要死了就对不起3个孩子，这个尽不到做妈妈的职责。
那当时没有找那个领事馆让他们来帮忙？
那个时候是领事馆，就因为有这些人帮了，
嗯，
我就寻老找人领事馆，找领事馆我得去，或我又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跟人家联系不上啊？
嗯，
那这些这个团体这些人挺好的，而且都挺善的，有他们帮助我就可以了。
领事馆在这个期间有没有跟你说，就是假如说你走投无路了，他们也能送你回中国？
那个倒没有，没，可能是那天呢，我让我去，我也没跟使馆的人说上话。
嗯，
因为都是跟那些就是老板，就是那些人说的话，都是归国者，所以没跟使馆的人说上话。
哦。
嗯，然后呢我一看不行，我说不能死，这个要死了孩子就完了。
嗯
嗯，所以我就把这个都撕了，我就扔到那个扔了，然后呢把那个瓶儿合上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些事儿，他们就说那么的吧，我们给你联系，你上东京吧，东京有后生省啊，也又有大使馆，这都在东京，还是东京有条件。然后他们就给我联系的， 联系他们给我买的飞机票，
嗯，
因为我没有钱呢，他们给我买的飞机票，而且是一个那个区域所的，就是那个保蓝天那这就是义工那区域所的人，嗯，他送给我，
给你送到东京来，
嗯，
那这边谁来接你接待你呢？
这边呢，就他们都联系好了，有那个朝日新闻的那个记者就回来，就在中国见着我那个记者，
啊，就那个记者，
嗯，
跟他联系上了，
对，
嗯，
他还有几个人。就都来了四五个人嘛。
嗯，那到了东京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住东京以后，他们把我领到那个江东区区域所。
嗯，
可能他们都联系好了，都已经给我联系好了。
嗯，
然后到江东区区域所，区域所给我留了这，给我弄了一个，就是在日本就是一时困难人一时住的地方。
嗯，
就是你也房子着火了，没地方住了，这什么的，那个地方
临时的，
临时的，就是把我安排到那个，
过渡性的一个，
对，
嗯
嗯，然后就给我安排到那儿了。安排到那儿以后，完了那个这时候就各地的新闻什么的，就报纸就都来了，
是那个朝日新闻的那个，
朝日新闻就来了，
给你播上去了是吧？
对，然后
他当时怎么给你写的呢？
哎呦，给我写的是那个正好是那个时候是12月。12月22号他给我登的报，
嗯，
24号不是 Christmas 吗？
圣诞节。
圣诞节，然后呢30号又是过新年了吗？
日本的新年，
最
隆重的，
他就写了，他说的那个大家都在高高兴兴的过圣诞节，迎接过新的圣诞节，迎接新年，就有这么一家四口人要饿死在这个地方，完了照报纸照了。哎呀，照的我们可惨了，孩子哭的，说那饿的孩子就这个哭，完了那个你给我弄的，都反正吧，就没个
也有点夸张，是不是？
哎，反正
因为那个你们也确实没饿着，当时是不是？是吧？
完了吧，反正苦是苦，没有是没有，
嗯，
但是呢，他写的吧这篇文章就轰动了整个日本的。
他也讲了，就是你当时去北海道的经历，是吧？
对，
就是说到那个地方，
嗯，
那个亲子鉴定之后，
嗯，
跟自己的父亲发现不是，
对，
然后被赶出来了，被赶出来了，
对。
然后呢，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什么地方，
对，
啊，
完了，他把这个情况都给就报纸就这么大一半篇报纸哈，
嗯，
整个的《朝日新闻》的半篇报纸是81年12月22号的报纸，
嗯
嗯，那一篇。这半篇报纸都是我的
啊！
完了，这轰动了整个的日本了嘛？正好我们是就是那个和和律师听说过吗？和和律师吧，就看到这篇报纸了。
嗯，
就是那个嗯，就直接就给，因为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会儿，叫那个徐明支援思路支援会儿。
就是那个这些志愿者成立的是吧？就为了支援你。
支援我，完了他就给那会儿打电话了。完了，嗯，他说的，那为什么政府要往回撵呢？他日本人不是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往回撵？完了，他说的，他没有户口，他没有户口可以做呀。他说的，他没有亲人。他说那在日本，那孤儿扔下的孤儿，在日本扔下的孤儿，不也没有爸妈吗？
嗯，
不也能得到日本籍吗？那为什么他就不行呢？然后他就给我。就把让我去了，
嗯，
让他们领
到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
对，完了他就，因为我马上就要到期了嘛，我是1月20号到期，
嗯，
他就在刚过完年就都给我报上去了，人就接到了，接到了以后1月10号我就开又给我验，
又延期了，重新延期了，
对，
就等待这个新的结果了，
对，哎，就那个，所以就一回一回验期，结果到82年的5月31号。这个时候裁判官就把我叫去了，
嗯，
他说的根据调查说知道你就是日本人的孩子，没错。
他怎么调查的呢？
那他是有调查官呢，
嗯，
也有考和和律师也派出了一部分，还把我都领到那个阿妈咪欧西马去了，
嗯，
阿妈咪欧西马有个我们牡丹江的一个残留夫人，
嗯，
残留夫人从小就看我长大的，
嗯，
他本来就知道我是个，但是不敢跟我接触，
嗯，就是你一开始讲的说你家邻居有一个你见面不敢讲话那个，
对对，
他也回日本了，
都回日本，好几个，不是他一个，牡丹江留的，嗯，牡丹江的残留孤儿残留夫人好几个都证明，
然后他们证明说你从小在那边就被人当做日本人，
对
吧？
对，
啊，
然后说是确实正这个，然后中国政府也给我说那个公证书大使馆给我开的证明我都看着了，说那个中国的公证书不会作假的，他说那个写的我都看见了，大使馆给开的，他说那个公证书是100%正确，这个这些吧，完了他说的给你决定给你那个日本户籍了。
哦，就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但就直接给你日本的户籍，不是国籍。
对，日本户籍，国籍就是户籍
啊，国籍。
然后呢，户籍，他说呢，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日本不能叫徐明啊，徐明那个户籍上不能登。正好我说那我叫啥？我也没找着家，我也不知道我叫啥。完了，那个翻译姓金春，那翻译就说，那你就跟我姓吧。那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说行，那我就姓金春吧。他说名呢，我说叫徐明，我也养父母起的名这个徐明，那我叫明子吧，女的嘛，就叫明子吧，叫金春明子。这个金春明子我叫了13年。
那你当时那个朝日新闻报道了你以后啊，那你当时孩子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都在一起啊。
啊，那孩子后来在东京就直接上学了吗？
对呀。
啊，
他们来到东京就上学了。
就是
还没得到国籍的时候，人家
虽然你的身份没解决，
没有，
孩子就给送到学校去了。
对呀，就可以在北海道也上学了。
哦，那时候当时报道之后，有很多人过来帮你们吗？
对，
对。
有好多人来帮忙，
是吧？
那个他那报纸一出，全国哎呀各地都支援，哎呀说的可好了。但是这个信他们邮来的钱什么的都有，因为有个事务局嘛，他们都往事务局邮，说我是没见着。
就事务局是你说那个徐明支援会是吧？
对
啊，
那有个事务局，局长叫千野诚治，所以只那个有事务员，有事务局长，有会长，他们那个都在他们那里。
然后你就一直住在那个就是议事寮那个地方。
对。
那这个时候你跟你养母也就讲了吧，说你就留在日本的，不再回中国。
那个时候吧，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你要是不得到日本国籍，我是哪边我都不行。我说你再说我得到日本国籍的时候呢，你的娃那个孩子们都上学了，都上了。你看他81年来到，都在
83年了。
对呀，他们都上学了。小的吧，都上学了。小的都上学了，小的那时候上1年级，都已经上学了。
那你当时你跟你养母怎么说的？
完了，我就说现在吧，实际上是没有，我要等着让我爱人来了，我就回去，看他们去。然后呢，我爱人来了，他83年的8月份来的，我是84年回去的，
就回
中国
了
啊。
回中国然后看你养父母去了，
看养父母。完了，86年我把我养啊，85年我养父来了。86年我养母来了。
那你当时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你养父母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们讲的？
他们知道我信，早都跟他们说了。
说了就是说就决定留在日本的。
他们也是让我这么办，
也是支持你留在日本的。
对，
是吧？
我最困难的时候完了把信都给他们，所以那个我都跟我爱人讲了。把这没跟我养父母直接说那些，我是告诉他情况，告诉他了。
你说你当时83年这面拿到户籍，你85年就把你养父接到日本来了。
养父他不是我接的，是后生省那个这个养父母参观团。他是跟那后生省过来的。他也但是搁我家也住了，也待了。我也领他呢。等到86年的时候，我妈妈来，是我领我这。那个
你接他过来探亲的。
对，他本来想不走了，后来呢他又怕我养父吃不好，那他老了，老伴儿他又舍不得。
就是你一直想把他在日本，就是
他又舍不得我养父，他又回去了，他正好在我家待了100天。
那为啥不把养父也一起接过来？
他不来。
你养父不来？
不来。
为什么呢？
他那谁知道，他就不来吗？
不习惯是吧？那是。
他不来。
结果养母在这边住了100天，又回中国。
对。
是吧？
那
养母在这边待得惯吗？
养母一开始吧，倒挺好的。他说的，你看， 我他吃完饭他就上下边那公园有个长凳子顶上坐着看景看景，因为那时候就躺在那块儿。完了人家说你看这些日本老头老太太看挺好，到跟前又哈腰又点头，他说说啥我不知道，我跟他说啥他不明白，他说太别扭，没有人
毕业去是吧，那是因为老年人了，这个不能沟通的话其实在这种待着挺寂寞的，
对，
他
就不行了。后来他越着他就觉得，他说电视就老是那几个人蹦来蹦去的还不明白说的啥还不知道，就光是那几，他你们日本电视就那几个人他看不惯也看不惯
啊。那你等于就在日本就安顿下来了，在八三年之后，
对，
那后来八三年之后在日本这边后来是怎么工作的呢？
一开始吧咱话不会嘛，话不会我就学着那个就干临时工呗，这块干点是什么刷碗了，进那个刷碗刷盘子了，然后扫地擦厕所，就干这些活呗，咱别活也干不了啊，人也不要。
好找吗那时候的工作？
那个工作好找，你要是那个不要求干好的活有的是活，后来我就寻思光干这些玩意儿，那我将来要是老后没有年金我怎么生活啊，
就都是临时工，
对呀，
给现金是吧，
对呀，完了，后来我就寻思那我去学门手艺吧，我就上那个训练校学那个做西服，男士西服一套西服，完了就学这个，学的吧做的可好，日本人做那玩意做的吧要求的可严可严了哪个地方都一米七针就是七针，你做完了那老师拿去查一米量一米是不是七针，量一米七针，必须的，哪个地方什么样这个地方必须得烫，看你烫了没有呢，反正我学了一年，一开始话不怎么太会不怎么，但是老师同学们都挺好，对我都挺好的，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的西服是让我做的
是吧
我爱人的西服都我做的，完了后来那毕业了该去找工作了吧，就寻思这不是要长期的吗，他那都是秋蒙，就是那个不是在外头卖的那个服，都是你
定做
服装，然后我就去了，那到那这家看看完了，一听说话摇摇头
就不愿意要你，
话不行，他说这样你能接客人你能行吗，能说得通吗，人能信任你吗，这样话半拉开个机的日本语，这个再接好几家都不行，我说那完了，完了正好那天我就挺愁，我说没有工作咋整啊，完了太阳生命的那个不是到各家来串定那什么那样外那个，完了说你这么年轻你搁家待着干啥，你怎么不工作呢，我说我没工作呀，
那你那时候没工作的话收入怎么办呢，
收入吧那个我爱人他不已经来了吗，他来了他干多干点活，他也干点活干点零活，完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说那你上我们学，但是有条件必须得学习三个月考试合格了我们就要，就是我就去了跟他学三个月，完了考试那么老些人都是那个要想做这个保险的各个会哪里都有，有什么太阳生命啊住友生命啊他什么都来了考试一个那么老些人，对我考一百分
是吗，那你
就我一个考一百分，而且没有一个考一百分，
那你日语不太好啊，你那时候
你碰的我完全是死猫碰耗子，完了所以那个把那个社长给蒙蔽了蒙蔽的社长就说这你真了不得怎么的，完了而且呢对我评价还挺高，完就让我进去了，
入职了，
从早上一直走到晚上，
到外面去推销嘛，在街上嘛，
对
吧，对
呀，
有
的吧上日本人家咱这个话你一跟你说还没等说呢你把门就关上你知道吧，不有的呢还拿，就我就记得一个老太太我走了她拿盐撒下来了，
哇，他是怕他觉得你晦气，
嗯，
是吧？日本人
一把盐，对呀、啊，
嗯。他是觉得你是外国人。
我一看那个，我就掉那个眼泪，不知道掉多少眼泪。完了，那下雨天阴，不管什么天，就是搁外头走。完了，我一看坏菜了，我那顶上一看是零零零零零零，到下边都是零。人家那是多少分多少分多少分，人家都有分。
你一个都推销不出去。
我全是零。
嗯。
那我还能搁着干吗？完了，我就拉倒吧，我不干了。
嗯，
我就去找和和律师去了。我说，你看你给我办了国籍，我感谢你，我能在日本这证明我的身份。可是你说我将来怎么生活啊？就这么这样的东西，我能干吗？完了，和和律师说，这样吧，正好我们事务所呢，给孤儿办国籍，要给呢办国籍呢，你都是中国话，必须把它翻译成日本话。那个我们有一个翻译，就是但是个老太太，她说呢，可是说话的时候呢，她没有你能说中国话说得好。她说那你就这样吧，你过来先锻炼，看个行你就干，不行就拉倒。她说试用期一个月，我说那行，我就去了。去了人家早上9:30上班，我8点就到，我进屋我就给她收集。擦桌子什么我都给他擦干干净净的，狗蜜我都给他倒了，然后那个水我都给他烧上，让他们来了一进屋一看，这屋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进来的都干啥？这一个月，何律师说，再待一个月吧，又给我延期一个月，完了第三个月，行，半年吧，半年以后呢，一年吧。我待了2年才给我转正。2年完了，我说你就老让我这么失业，那我将来那个什么呢？我将来年金怎么办？我没年金呢。
就是你当时这个试用期的时候是没有年金、
啊、没有年金，
还是那个临时工。
是啊，这不属于临时工一样吗？那我和以前那有啥区别啊？他说知道了，完了他马上就给我转正，说完第二天就转正，
变成正社员了。是吧？
我又搁他那待了20多年，正式员又待了20多年。
哦，
不过现在有年金是有年金，但是70%都给我扣下去。
哦，也挺不容易的，能够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头做正式员，那也挺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我们事务所里的、那个事务所是日本顶级事务所啊。你看那里头除了东大的，就是那个早稻田的、那啥，没有金额 KO 的，没有杂牌的。那个事务员都是大学毕业生。
那你在那里头主要就是做什么呢？
我一开始吧，就是那个倒个茶啦，
擦桌子，
对、啊，倒个茶啦什么的。反正来中国话了，我就应酬。
啊，
那个不是办国籍吗？中国住院住建，我就锻炼呢。看他那怎么办，我就学。学他们打电话，我就偷听。完了，看他们怎么说，我走道也背。完了也写手上，什么都背，我逐渐的就能懂得了不少。那完了有一回早上起来，我不去的早吗？来电话了，我拿起来了，他给我亲你信不来，他给我亲卡哇伊，他给我亲你信不来，一弄了以后基本上得给我带一帽子。我说完了完了，我都说完了，我跟他说完了，我说哭叽卡拉卡叽没帽子，完了把电话一撂，这卡哇伊身上在后面，哎呦你行啊，比我说的还流利呢。锻炼呢，你要求自己，哎，你要想干，你必须得适应，得行，超过，别说超过呗，你也得和人家差不多。
因为其实很多残留孤儿回到日本之后，他们那个日语啊，多少年其实都没有什么进步，都不太会讲。
对呀、
因为我是觉得你在这个残留孤儿这个回到日本这些归国者里头，日语算是非常好的。
对呀，不过吧，后来就从裁判以后，老跟孤儿在一起。完了我退休又15年16年了，就天天说中国话，一句日本话也不说，也不接触日本人了。现在我的那个考连考一生都说，你的日语现在怎么这么差呢？
退步了
。因为天天说中国话，在这也说中国，回家也是中国话，根本就不说日语。 不接触日本人了。
嗯，那你后来找到自己在日本的这个亲人了吗？
嗯，找到了。
怎么找到的呢？
这个找到的是特别奇怪。
嗯，
是每次那个孤儿来寻亲，上日本来寻亲的时候，
嗯，
都是在那个代代木那个里边吧，有会场啊。
嗯
那个寻亲会长、电视台呀、啊、新闻记者啊和寻亲的都上那儿去。
嗯，
那个我们呢，每次他呢不光是寻亲啊，也有讲日本的政策啦，讲日本的什么的啊。
嗯、
我们呢是就讲国籍的事儿。
嗯，
因为我是那个，我就和卡哇伊先生每回都是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介绍你们这个情这个事务所的事儿。
介绍不是讲日本国籍，什么是日本国籍
啊？
就讲这个，讲这个呢，卡哇伊格格律师呢用日语讲，我就翻译。那天呢，那每次呢，我都完了就走了，跟格格律师走了，或者是干别的去了。就那天我早上没吃饭，我就去了。讲完以后，我就觉得饿了，可饿了，我就上他那个下边那个七叉店嘛，也叫小卖店也行，七叉店那卖东西
咖啡馆，
咖啡馆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买了一个茶，买了一个面包，
嗯，
就坐那个也是就坐这样的桌子，对，前面是窗户，完这嘎达是桌子，我就坐在这个边上，我就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那些孤儿在外边唠嗑说话，
嗯，
我就瞅着他们，我就突然我这背后就来了一个人出来动静，说我坐的那个可不可以？坐在你对面可不可以？
嗯，
我回头看是两个日本老太太。
嗯，
我说那你坐那呗，也没人啊，就我自己，坐那吧。他就坐在我对面了，这两个老太太。完了，他就说，坐一会儿，他说呢，哎，他说你日中国语说的挺好啊。
你当时跟他们说中国话了吗？
我没跟他们说，我是在那个。那个讲课的时候，
嗯，
我翻译中，我用中国语翻译。
他们当时在台下，
他们听着了，他们看着了，
嗯，
他就说你中国语说的挺好，我说我就会说中国话。他说为什么你不是日本人吗？我说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50年前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他说：“哎，我妹妹也是50年前留在中国的残，留在中国。”
他们那天到现场就来是找自己的妹妹来了，是吗？
他们那天也是第一次到那个地方，
嗯，
他们是来想看一看，
嗯，
对，看看什么情况，
嗯
嗯。然后呢，完他说的，你为什么你那个你是也是那个残留孤儿？我说是啊，
嗯。
他说的，那你留在中国什么地方？我说黑龙江省。他说我妹妹也是黑龙江省。哎，我说你妹妹留黑龙江什么地方？她牡丹江。我说我也是牡丹江。
嗯，
哟，她这么巧。我说哎呀，我们牡丹江认识不少孤儿，我还背不能帮您这找着你妹妹呢。
嗯，
我说我是法律事务所做这个工作的，背不能找。他说的，你今年多大了？
嗯，
我说我属鸡的，50了。
嗯，
啊，他摇摇头。嗯，他说的，你那个中国姓姓啥？我说我中国姓徐，
嗯，
他也摇摇头，
嗯
嗯，也不对，
嗯，
完了后来我们就唠上闲嗑了，
嗯，
但唠着唠着他又问我，他说那个你是在什么地方怎么给的？我说我妈妈呢是在牡丹江的那个难民收养所，完了背着我领着我的两个姐姐。背着我把我送人的，他俩就愣了。他说你妈妈领着两个姐姐，我说你那个一个8岁的姐姐，一个6岁。他说我8岁，他6岁。他说那你不是姓你不是给的姓徐的家吗？他说我妹妹给的姓李家。我说我也是当时给的是姓李家，是姓徐的家把我买去的。哎，他说他说那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图画一下给我们看看，
就画你家地址什么的
啊。完了他就把他的那个把那个笔和那什么吧让我画，我就画这是牡丹江车站，这是难民收养所，我说我妈就走在这个太平路上背着我，
嗯，
这边是七星街，嗯，这边是那个紫云街，这边是那个什么，他就啪一拍，他对， 完了我往下，他说往下弄，往下走，我就往下画，画完了画到那个什么那个紫云街，完我往下画，他就站起来了，他就手有点哆嗦，他说这画，我是啊，他说完再往下画，完了我就画到那个姓李的那个地方，我就说就这家，他说这家不姓李吗？我说是啊，我说我妈妈就一开始就姓跟我姓李的家的，他说的，那你为什么姓徐？我说我养父母姓徐呀、啊。他说的，那你是后面什么？我说后面是紫云小学。他对，他拍他前面呢，前面是日本人街。他对，完了他就抄着对，我说啥他拍对，说啥他拍对，完了他说你就是我妹妹。我说那这我说现在可不敢说，我不能说，这么能说，因为我在北海道认错一回了，我不能再认错第二。我是那么想的，我说那不能说，不能说。他说你看和我家情况完全一致。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背着我妹妹，跟着我两个，跟着我和我们两个姐姐，你不俩姐姐吗？就我们俩，就是那个场面，都是这个地方，我们都记着。
那你们当时没对一下你们长得像不像？
完了后来我二姐说，我看的也有点像咱妈，她那个意思像啊，我告诉你对不？她就那么说。完了我就说不行、我这不能认，不能认，这个可不能认，我是那回我认错了，我绝对不能再认了。那完了那个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这样吧，你把你的那个地点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明天我上律师事务所，因为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嘛，我说问律师怎么办，完了第二天早上我跟何律师一说，何律师哪有那么巧的，但是那既然碰上了，做一个 DNA 也没啥了不得的，那就做一个吧。完了他就给何律师给那个后生省打电话，完了后生省就给我们安排了做 DNA。
后生省出钱，
后生省出钱
啊，
就帮我们做了。做完了以后，是99.999%，五个九一点没差。
就是一家人，
对，
一个妈的孩子，
对，
就确定了，
确定了，
就是你。那当时确定下来的时候，你父母就是你在日本的父母还在吗？
没有，因为我见到我姐姐那天是。是96年12月4号，我母亲是96年6月4号死的，
半年前，
正好半年，
哦，
整整半年
啊，好遗憾哦。
嗯
那我很奇怪，就是说你在日本实际上这么多年了，那你姐姐他们一家没有找你吗？他们不也有找这个孤儿的，
我姐姐吧和那个我姐姐去了，两个姐姐都去过中国去找去了，
到牡丹江也找过，
找了，
那为什么没找着？
因为他上哪儿找？他怎么找啊？他的日语，他说日语，咱们也听不懂。另外一个那个翻译也不是那么太大，他们找也你上哪儿？要是上公安局找公安局也不知道是我是就是他妹妹呀、他也不敢那么确定啊。所以没法找。
那在日本他们，你像你们这种活动，那不是也有一些寻亲团活动，他们也没在这儿找。
寻亲呢没说，每回的寻亲团来，报纸上登了，我妈妈会一个一个的对，没有我。因为后生省不让我参加这个寻亲团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自己来的。
你自己来的。
自费的不可以，你必须是国家的可以。国费的可以，
但是你自己来的，你还是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父母吧？
那他也不干呢，我去了，我上后生省去了好几回，他就不给我进，
就是、
我说高里头就不高，
就是把你放在那个数据库里是吧？是吧？那这个不太合理是吧？
那没办法，那后生省就这么办呢？
所以就等于一直没找到你。
对呀、
啊。
如果后生省要是早就把我安排到里，我早找到家了。
那你两个姐姐当时你找到的时候，他们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啊？
我大姐是在长野县松本市，我二姐是就在我老家，赤城县。
哦，那你还有两个姐姐呢？
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也是茨城县、嗯、还有一个哥哥。
嗯，
我哥哥都在茨城县，
都在茨城。
我们老家是，我是老家是茨城的。
哦，那后来等于说 DNA 确定下来之后，你就到那个家里头去了。
对，
兄妹相认，
对，
是吧？哦，嗯，然后又一起看了你亲生父母的那坟地去了，是吧？
对。
哦，当时家里人都特别激动吧？
那是肯定的，
是吧？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是吧？
我哥哥，我见着我哥哥第一面，我哥哥领着我去上那个上坟地，上父母的坟地的时候、嗯、往前走，那些邻居，那些邻居都出来看那块住的那些邻居啊、
嗯、
都说，因为看我后影嘛、
嗯、
没看着我前面、
嗯、
他们就说，哎呦，池田老太太怎么又回来了、
哦、
就说我长得，都说我长得和我妈妈一样一样的，走路动作什么都一样、
哦、
就那些姐妹那些没有一个像我妈的
啊，就你长得最像，
最像，
嗯，
所以他们都说我一点没差、
啊、
就是看着没来不太差的。
嗯嗯，那后来跟你的姐姐他们经常走动呢？
那我姐姐对我挺好的，两个姐姐倒挺好、嗯、但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哦，都已经去世了。
嗯，
哦，嗯，
我二姐还、嗯、对，那个时候二姐吧就一直想把我的事儿呢、
嗯、
啊，我们俩写那个，就是把我的事儿都写一本、
嗯、就你的人生的经历。
对，那她、嗯、说让我用中文写，她用日文写。
嗯，
就是但是没实现，她他死了，去世了。
你二姐有没有跟你讲，她当时背你？她
可后悔了。为、
嗯、
啥她对我最好？我找的家，她对我最好。
嗯，
因为那个时候要不她也埋怨自己。
嗯，
要不着她，我也不能扔下。
对，就是说，她如果坚持把你背着走，
那她刚六岁，又没有吃的，咱也能理解。
嗯，但她自己心里头愧疚，是吧？
所以她就坚持老找我。
哦，
老拉着大姐找我。
哦，找到之后对你也特别好，
特别好，
是吧？哦，
不说每个星期，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一个星期要不给他打电话，他必须给我来个电话。
嗯，
他看问看听听我的声。
哦，
嗯，
这其实在日本也挺少见的，
很少，
因为日本的这个好像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都挺淡的。
嗯，但他肯定是完了那个，他从茨城让我从我家到北千住，我们俩吃饭，吃完这个。再吃那个，吃完再把我撑的，哪有那样？这他就这么的，对我特别好、
啊。后来找到这家以后，就把这个名字又改回到
对
这池田这个姓了，是吧？
嗯、对
啊，
我原来户口本就有，只是死亡了，
嗯，
就
或者失踪了，
死亡
写的是死亡，
死亡、
啊，
因为他不知道我活着不活着。
那你等于又重新恢复了那个池田的那个户籍是吧？
嗯、
池田征江的那个户籍是吧？
对
哦。
啊原来顶上就有，什么都可全了。
嗯嗯嗯嗯，那我知道你后来就是好像跟着这个一些残留孤儿，把日本政府给起诉了嘛？
嗯
啊，当时为什么要起诉日本政府啊？
因为我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办国籍。
嗯，
就是给那个残留孤儿办国籍。办国籍的时候呢，必须得从他们的这个身份一小的，从小到现在的那个都得经过，都得要知道。
嗯，
所以我都看他们的自述书。
嗯，
自述书里边吧，每个人的自述书我看了以后都要掉眼泪，有的吧看的都可怜的，我都哭出声。
嗯哼，
就是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我就想，
你说在中国的那些经历是吗？
对呀、啊，人呐、啊，出生一回，那么。必须要从生下来一直苦到死到死吗？就是不应该的。那么他们的苦是谁给造成的？那不是日本政府造成的吗？要没有日本政府侵华战争，那么他们能没有爹妈吗？这是日本政府的错误，不是他们个人的错误。所以你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那日本政府已经让这些人回日本了，
让日本政府回来了，那么他要从小就在日本生活的话，他能念不起书吗？他能没有好工作吗？都是这样吗？他能不会日语吗？
嗯，
是吧？那这些困难谁造成的？那不也是日本政府造成
的？但是因为这种战争所造成的那个群体就多了。
嗯，但是、嗯、是，但是呢，你要是 战败了，人家德国为什么能把人家人都拉回去了呢？
嗯，
对不对？你日本败了，你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都回来呢？你为什么都给弄成死亡？像我们那顶上都是死亡呢？
嗯，
有功过，就是那个孩子没找到家的那个没回来的就死亡，我那顶上就是死亡。
嗯，
我们还活着呢，就给我们判死刑了，这对吗？
嗯，你是觉得日本政府亏欠你？
那对。
嗯，
再说虽然是我当时有工作，我工作很好，嗯，但是那孤儿有几个像我这样的？
他们大多数人回来之后，
90%以上的人都很苦。
嗯，
对不对？
嗯，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日本社会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
对啊。
嗯，但是好像我知道日本社会也给这些人都一些低保吗？
那低保
一个月大概就是有个5-6万块钱日元吧。
就是那只能是人家，我回来的时候我听过这样的话，日本人这么说的。
嗯，
那吃低保户的人，
嗯，
那是吃人的汗喝人的血，你愿意做那样的人吗？谁愿意做那样的人啊？说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吃你们的血汗呢？
嗯。
再说这些人吃这个吃生活费的人，
嗯，
你要想吃点好，买点好的，馋了或者是啥，那你都不能买。人家别人说你拿着我们的钱吃好的喝好的。
嗯。
那不也有人说吗？有那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啊。
嗯。
嗯，
就是说你拿这个生活支援金，就是说这个低保本身也有一些限制，
嗯，
是吗？
对呀，
就是
你有的那年轻小孩你要想开个汽车不可以啊，
就是，
买个摩托都不行。
就是你拿这个的前提是不能开汽车。
对。
哦。
嗯。所以吧，就限制的也很多。
嗯。
而且还让人嘲讽，何苦呢？
嗯，
我们这些人不是生来就是叫花子吧？
嗯。
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讨个公道。
嗯，
给大家讨个公道。
所以当时就想把日本政府起诉了。
对。
那起诉日本政府的理由，当时法律依据主要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说你侵占啊，侵略战争，
嗯，
你这个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嗯，
应该战败了以后应该让回来，你又不让这些人回来，把这些人户口又都给抹消了。
嗯。
啊，这都是日本政府做的吧，不应该的事，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呢，这是日本政府，你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嗯，那当时你们说要起诉的时候，那响应的多吗？
一开始吧，我们发起人是17个人，
嗯，
逐渐的就多了。
嗯，
逐渐的，后来全国各地串联，全国各地，整个的是孤儿呢，人数是。当时是2500多个归国孤儿，
嗯，
我们参加我们裁判的是2213，
哦，那就基本上
90%以上，
嗯，那诉讼也要花钱吧？那当时
诉讼就是每个人呢，啊，每个人那个时候是交10000块钱的这个
诉讼费，
啊，每个人交10000。
啊，然后找律师帮你们。
对，
那这律师当时是自愿的，就是说
对。
都是不收钱就帮你们来打这官司的是吧？
对，赢了以后呢，按多少给他们？当时是那么定的。
嗯，哦，
嗯，
那这官司打得顺利吗？
不顺利。最后人吧，我们是，其实准备吧是2020年。
2002年。
2002年。
嗯，
是第一次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是12月20号。
这是在什么地方？
在东京，
嗯，
告上那个什么，东京裁判所，
嗯，
告上法庭的，然后呢，是在，逐渐的全国各地15个地方，把日本政府告上了裁判所。
那为啥不一起起诉呢？
那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发动起来得有时间。
嗯。
那么人不像一下子就能聚合多少。
嗯。
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条件不一样。
嗯。
律师有没有？我们还得找律师啊。
嗯。
你哪个裁判所告上你，必须哪个地方都得有律师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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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是不可能一下子。
当时告的时候诉求是什么？
就是那个把我们孤儿的这个国家政府应该给我们孤儿考虑孤儿的情况 援助孤儿资源，
是想让大政府给你们赔一笔钱吗？
对，
还是说
当时是那么想的
啊？
当时是要一个人是3300万，
就是要求政日本政府赔你们3300万，
嗯、
是吧？
当时呢，那个时候吧，那个是律师们合作一下，因为日本吧是好像是压死一个人，就是汽车撞死一个人。或者什么就赔3300万，
嗯，
就等于是这样的
一条人命的价钱，
对，
嗯，
就是这个。后来呢，我们呢就觉得，那你这3300万要了什么也没有了，看病也得3300万，住房你还得交房费，你什么都得，这3300万里头，你能花多长时间呢？如果一个人能活10年，你能用多长时间？要活20年呢？
嗯，
你有的呢，又要有的人孩子结婚了，生什么了，又都得拿这些钱。你有的人可能不几天就没了，
也坐吃山空的感觉。
对、
嗯，
所以不合适，这样不好。
嗯，
就是、啊、后来那个我们就是。要求要这个资源金了吗？
就是改变这个诉讼的这个诉求了，
哎、
是吧、
嗯？
就是要求这个日本政府持续的给这些钱，是吧？
对，只要你活着，
嗯，
就有看病不花钱，
嗯
嗯，住房不花钱，
嗯
这就是住房不花钱，看病不花钱，就是大消，
嗯。
然后呢，就是一个月他们的生活费，就是那个吃补助的那些生活费的，
嗯、
再加上日本人20岁到40岁。交的年金钱，到60岁40年的年金，他们可得66000，在这66000都给我
了。哦，就相当于就是说他们没在日本，但是要享受到在日本交年金的待遇，
对
这个意思吧？
对，
嗯，就这个起诉了，是吧？
起诉了，
起诉了。后来那起诉的结果呢？
结果实现了，
失败了，
实现了，
实现了。
嗯，
哦，怎么实现的呢？
那我们裁判虽然是，就有一个地方神户赢了。剩下的呢有7个地方败诉，还有7个地方呢没裁判呢。这个时候是东京，是2007年1月30号东京裁判，我们输得一塌糊涂。
怎么个输法呢？
他把我们这个就一切全给否定了。
那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
那个这个他就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面，
嗯，
就是那个那里头文章里头很多很多，我们就输了，输了以后呢，我们不服输，能服输吗？要输我们服输不就完了吗？
可以上诉是吧？
上诉，结果呢，我们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在各这个，特别是总理府这些地方，我们就发传单，
嗯，
这个时候呢。我正发传单，这个安倍的首相的那个秘书，就上我前边来了，就说池田成江找我，干啥？他说的安倍要找你，
他认识你，
他们肯定都认识，因为我这老那个
上电视采访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完了，他说，把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完了，这家伙。首相都就招呼我
了，惊动了，
而且我们是败诉，
嗯，
昨天败诉，今天首相教我，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嗯，
那完了，我这回完了，喝出来了吧，反正也就这么地了，去呗，去完后来的告，他说你把这个全国各地的那个孤儿代表都找来，
嗯，
我要见你们，见你们呢，给你们只有好处，
嗯，
他这么说了。那我就安心了。
秘书跟你讲的是吧？嗯，
我就安心了。完了，我就把他们都找了。7月10号，就是那个见了安倍，安倍就说：“你们的见着我们第一句，安倍就说：‘你们的苦，你们的难，用嘴说不完，用笔写不尽。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好，让你们满意的政策，让你们感到回到日本来真好的政策。’
就亲口跟你们这么
亲口说的
哦，
一个字儿都不带。
那就说明安倍实际上知道你们这个群体。
安倍在上台10天去中国，就说了孤儿的事儿
哦，
没有一个人说他，就他说了，
嗯嗯，
他很理解，
嗯，
完了呢，
你们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主动的跟他，
没有找过他。嗯，然后
那你们当时现场怎么说的？
当时吧，我们都哭了呀。哪，你是哪一个不感动啊？而且总理能这么说呀？
但是那个时候法院不是已经判你们的败诉了吗？
那可是他没，他说要给我们好，那总理说好，那法院我们相信总理啊。
嗯，
对吧？然后呢，完了以后，那记者都围上我了，说就刚问说你今天安倍首相说了要给你们做个证，你怎么想？你现在什么心情？
嗯。
当时昨天的败诉，今天这样，你说我脑袋里头想让我说什么，我一场空。
嗯，
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吧，我没有，现在没想，没想多的。昨天是地狱，今天是天堂。
嗯，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
哦，
就拉倒。
嗯，
我说我再多了不说，我就说一句话，昨天是地狱，今天是天堂。
嗯啊，他但就相当于给了你们这个承诺，
对，
是吧？
他说完了就拉倒了
啊，是吧？
然后呢，一开始呢，这个因为这个下面再办就是后生省的，
嗯，
后生省呢说那就给你们一个月，给你们再加2.2万的年金，
嗯，
不行，那个2.2万我们不干，
你不接受这个，
不接受，
嗯，
然后说那后来说44000不要，
嗯，
我们就要66000。
就是国民年金的那个数字，
对，就要这个数，40年的年金一定要给我们。完了，那他不答应。我说那咱们就静坐吧，就在后生省对着后生省的窗户，在那边搭个小屏，去那个72小时3天3夜不吃不喝静坐，谁死在这嘎的后生省看怎么办？
就你当时
就是
联络这些，
对啊，我们就在那嘎坐，对啊，都是孤儿，
嗯，
当时全是孤儿。就搁那坐了3天，完了还下着雨。后生省一看不好，要真死人了，他就够呛。答应答应我们了，6万6了。后来我们说好了，6万成功了，我们就不拆了。
然后就一个月有6万6的国民年金。
对，完了还加上他们那个生活补助，就困难人生活补助
5万。
嗯，有的地方不一样，根据地上情况不一样。东京可能是8万，现在多少钱不知道。
东京是8万，
那当时是8万，8万加6万6是一个人是14万6。
14万6，再加上看病不要钱，再加上
房子不要钱，对，就很好，
那就可以了。
那当然，
还挺不错的了，是吧？
你现在日本人就生活水平，就是那些老的，
嗯，
他当时没交年金的，或交的少的都不如我们，
因为他还要房租嘛。
对呀，他们看病还花钱呢。
嗯，
我们看，我有时候去看病，我一看去求药。我一看人家都交钱，不管交，就我一分钱我都不好意思，我再我都不去了。
就你们是一分钱都不花？
不花
啊，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不敢进那个什么那里头。我一去，我一看人这也交钱，那也交钱，就到叫我名的时候，我一分钱不交，我拿着就走。
嗯，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这个就说实在的，如果你们要是不回日本的话，那在中国那肯定是享受不了这么好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吧？
嗯
嗯，
那是不可能
的。那我有个疑问啊，我其实我也看很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嗯，
你总是在讲你感谢中国，
嗯，
感谢中国政府，
嗯，
但是你在采访的时候你也讲了，你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受了很多苦，
嗯，
然后也被歧视，
嗯。
然后呢？后来你也主动回到日本了嘛？
嗯，
日本政府说实在的，对你们这个残留公文，
不错，
总体来讲也挺好的，
嗯。
那你为什么你在采访的时候，你总是反复说我要感恩中国，感恩中国政府？
因为我的命是中国给的，
嗯，
要没有中国，哪有我今天呢？
嗯，
我也活不到今天呢。
嗯，
我10个月就养父母把我收养，
嗯，
对不对？我在北海道最关键的时候是领事馆的话呀。
嗯嗯，
领事馆给那家打的电话，
嗯，
他要有困有什么事儿，我们要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嗯，
你看我几次都是使馆，中国政府在帮助我，
嗯，
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嗯，
感恩是一个人的本德，对吧？
但是你在中国那也确实受了很多苦，
那也没办法呀，你日本人侵略人家中国了呀。你打人家了，你侵犯人家了。
但是侵略也不是你侵略的呀。
那可是那玩意儿，我也是个日本民族的人呢，
嗯，
对吧？
嗯，你就是一个小姑娘，那些人当时对你身上吐吐嘛，说你是小日本鬼子。
那个
你工作再努力，
也哭了，也叫了，也哭，也叫了，也干啥？但是过去了，那都是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
你是觉得就是你的养父母把你 养大相比，你觉得这些其实都无所谓，
小事儿，
小事儿、无所谓了。
对，别人欺负我都是小事儿。
嗯，
这养父母、养母对我是真真爱。
嗯
嗯，但是我的命也有了，我能活到今天，要没有中国，我能活到今天吗？
嗯，
对不对？你只能活着，你就应该知道你是为什么过来，你怎么过来的，你是托谁的福过来的。
嗯、
所以说。我不会忘掉中国的，因为
那是不是跟你自己啊，养父母对你特别好啊，
好
有关系？
对，
因为我看有些残留孤儿，
那倒是，
其实他们在中国养父母对他们也不是都像你父母当时对你那么好。
我
因为我接触的，你像有的人，那很小就把他买下来了，
嗯，
在街上一起流浪，也不让他上学，
不让他写，连学都没有。
对，
你看现在这个八王子的，我跟我挺好的一个叫藏姐，她，她就是。一天学都没上过，他记住他的日本文傻那一，他是搁地下写，他妈妈教他的，
对，
日本妈教他这个傻那一，他就一直在地下写他的名傻那一。
我的意思就是说，尽管你受了比较多的苦，但是你的养父母对你很好，所以你其实对他们这个感情自然就投射到中国上面。但假如说你的养父母当时对你没这么好，你还会这样表达这个感情吗？
那我就没感受了。不知道了，
是吧？
那因为他对我好，我只有感好。
嗯，
没对我不好的，我没感到，我就不知道嘛。
嗯，
对不对？
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些这个，
我爸是办国籍的。
嗯，
因为我接受了归国孤儿里头就1350多人。
嗯，
就是他们的经历我都看了。
嗯，
我看一个哭一个，没有一个比我好的。
就你是属于比较幸运的，
对呀、
啊，是吧？
所以要按照他们那个看的，他们那里头有的写的那个、
嗯，
为什么哭？你不感到刺痛你，你能哭吗？
嗯哼，
嗯，所以吧，有的人确实是受了一些苦，但是那是命运的安排，也没办法。
嗯，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搞这个叫残留孤儿之家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呢，就是说我们裁判胜利了，
嗯，
对不对？各支援金也都得到了，
嗯。
那么裁判完裁判的时候，把大家团结在一起，99%多的人都团结在一起、
嗯。
那么裁判一胜利了，拿到好处了，就各自各飞各的，各干各的了。
嗯。
那么将来有了困难了，这些人还不还是话不会吗？不是还是有困难吗？
嗯，
是吧？你不能光说钱有了。那什么就行了？那么精神状态呢？
嗯，
是吧？我们把大家团结起来，有事儿互相帮助。
嗯，
你不是各办各自东西南北飞的、
嗯，
对不对？
嗯，
你这样大家互有事儿互相帮助，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有一个自己的组织，
对呀、
啊，是吧？
嗯，那、嗯我另外一个。我们组织了感恩团，对不对？
嗯，
就是那个去中国感恩。我们组织了这个那个四川的那个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那个中日友好小学。
就是那个汶川地震是吗？
对呀、啊，
就是你们这边捐款。
我们捐了1700多万。
就是在你们这个残留孤儿的群体里面。
在群对啊，都是孤儿，那时候都是孤儿嘛，那是2008年嘛。
其实这些人生活都是很不富裕的。
那个时候吧，我们还没有支援金呢，但是大家一听中国遭难，中国受难了，
嗯，
中国要干啥，大家都积极的往外拿钱。我们4天就拿了500万、
嗯，
我拿到后那个大使馆不敢收，大使馆说你看这些大资本家他们才捐多少钱。
嗯，
有的捐1万、2万、3万，有最多的也就10来万块钱。
嗯，
你们一个孤儿，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孤儿，拿出这么些钱来，他不敢收。然后他说我上面去问问领导，看看收不收。然后他把上面的那个不是大使，是那个领事，叫
大使馆的。
大使馆的那个领导，
嗯，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参赞
招来，
嗯。
不是参赞，叫什么？就是那个大使的下边那个。
大使的下面就是参赞了，公使。
公使，
嗯，
他把公使招来了。
啊啊啊！是吗？
他把他招来了、嗯，完了那个就是我们把钱交给他了，哎，还一起合的影。
他收下了。
收了。
嗯。
那不可能不收。然后我们住建的就捐了1700多万。为什么我要去这么办？
嗯，
你知道，因为吧。 他们是那个二零零八年五月八号，是五月八号，我见的是温那个不是
胡锦涛
啊，胡锦涛，我见着胡锦涛，
嗯，
就是五月八号的时候，他来日本，我给他献的花，
嗯，就正好到日本访问，
哎，他在那个欢迎会上，
嗯，
欢迎会上是我给他献的花，
嗯，
完了他说。代表中国政府对孤儿问好啊！我呢也说，那我们是命是中国给的，中国如果有人，我们绝对和感恩。
嗯，
这句话我当时说了。
嗯，
所以我要实现。他那是五月八号见的他，五月十二号就是地震。
嗯，
五月十二号地震越来越那个，当时那个场面我就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就给。当时就三天，我一直是给全国各地打电话，我让
就各地的这个残留孤儿的组织
对
吧？嗯，
完了，我连我们事务所都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有劲，就这么顽强，怎么这么干啥呀？从早到晚，一直打的电话，
嗯，
结果全国各地都掀起来了。我说你们光说报恩中国，用什么报恩？不应该光从嘴上说，应该用行动。中国现在有难。是不是地震、
嗯、
你们应该怎么办？
嗯，
这所以说那呼呼的捐钱、
嗯、
那捐的多快，
最后捐了多少钱？
这1700多万嘛，
那
是1760多万。
嗯，那这1760多万后来在那个再去用来做什么呢？
就那个什么嘛，我们要建小学嘛、
嗯、
我就那个跟那个说这个我们要建学校，要给那个地震的孤儿，
嗯，
我们是战争孤儿，建了一个地震的孤儿的小学。
嗯，后来这学校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我们去了吗？
哦。
他的开幕式我们都去了。
哦，嗯嗯，那您这个现在这个残留孤儿之家，平时主要都做一些什么工作？
我们主要是那个这些人都老了嘛，都80多岁了啊。
嗯嗯，
那个最年轻二代，我们这里二代也很多，
嗯、
二代都70多了，
哦、
最小的50多了，
嗯，
最小的也50多了，50多的不多，因为50多的吧，嗯、都现在还在上班呢，
嗯，
他们来这玩也是请假或休息的时候才能来，嗯，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啊，这个谁有困难了。大家去帮着帮着啊、
嗯，
那个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了？
我看这一部分好像平时有跳舞啊什么之类的，
对
呀、
啊，就是让大家高兴嘛，
啊，扑克在这
儿，让大家的精神好。
嗯，现在这个每天都有人到你们这儿，
我们每天都有，
没有是吧？每天都有是吧？
每天都有。
哦，行，好嘞，那谢谢您。
也、
哎，
谢什么呢？
今天这么长时间，
我说东一句西一句，
哎，挺好的，
插嘴，
哎，你说。